朋友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周围的环境继续的快速的在变化之中，每一天都有一些惊人的消息发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疫情正在美国加速的蔓延，目前我们首先该做的是保护自己不被传染，因为若是我们染上病毒，不但自己不好受，也成为我们社区医护人员的负担。目前整个美国的医护资源面临严重的考验，我们有责任不让自己成为社区医院的负担。即使我们年轻力壮，染上病毒也不怕，也挺得住，不会住院，我们还是不要成为病毒的传递者，使我们周围的人被感染，这是我们做一个公民的本分。这次病毒疫情的蔓延不但影响我们的健康，也大大的改变我们生活起居的方式。像是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就不出门了，免得在外面被感染。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上班族，许多人也开始在家里上班，而同时我们孩子也因学校关闭待在家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许多，但也造成很大作息上的困难。父母要上网工作，同时又要照顾子女，时间不够分配。但也有其他弟兄姐妹遇到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些信徒是我们当中从事服务业的弟兄姐妹，我们极可能面临时间太多的情况。像是在餐馆工作的人，因为许多餐馆最近都停业，我们就暂时失业待在家里。原来一周要工作甚至到70小时，现在则是完全没有工作。总之，我们每一个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都突然改变，这样剧烈的改变让我们感到难以适应。但对于某些家庭而言，这目前的危机也带来一些好处。像是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住在 Houston 的儿子近期也开始在家里工作。我儿子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那么就干脆全家搬到父母家，就是我们家住一阵子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只有师母与我两个人，两个老人的家顿时热闹了许多。以前很少有机会与一岁的孙女见面，如今天天在一起看她长大，生活中增加了许多情趣。相信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其他一些家庭与我们有类似的，在外读书或工作的儿女回来家庭团聚的情况。所以说，这次病毒来临使有些人遇到困难，但也使其他有些人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福气。但无论在这时我们的生活变化是好是坏，我们都可以正面的回应。对于基督徒而言，我说的正面的回应就是我们将所信的上帝放在我们的回应当中。比如说，若是我们不信，因着病毒失业在家，我们可能会只想到失业怎么办这个问题，而完全没有想到上帝，或以为上帝已经撇弃了我们。若是如此，我们就会恐慌丧气或抱怨，天天生活在负面的情绪当中。但若我们相信神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更多的向上帝祷告，并且在祷告时向神倾诉我们的难处及痛苦，求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让这困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如此正面的回应目前失业的情况，我们就会愿意花更多时间读圣经，从圣经中思想上帝在所有世人及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前面所说第一种的回应是负面的， 是没有想到神的回应，结果是心中的恐慌越来越大。而第二种的回应是正面的，是把神放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让神的意念借着祷告祈求进入我们心中，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困境中依然有信心和指望。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因着病毒疫情不断恶化，我们教会就不时要讨论决定如何应变，在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个人或是教会的难题，也逼得我不得不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施恩带领我个人及我们教会通过当前的难关。而当我如此来到神面前与他亲近时，我就经历到神的恩典，看到他借着各种管道解决我及我们教会所面临的难题。其中的一个例子就与今天早上的网上崇拜有关系。我们都同意在这不适合在教会里一同聚拜一同聚会的日子，若是我们教会能暂时以网上崇拜的方式来代替，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都同意。但问题是如何开始在网上直播的崇拜呢？一个可能的方式是由少数几位同工一起在教会里做直播，但我们有考虑到在这时教会同工之间还是不碰面最好，以免互相传染。因此若是进行网上直播，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做，没有其他同工参与。但要如此做，对于我这个对于这方面完全不懂，技术上完全不懂的人，是一个大的难题。感谢神，上个主日是有两位弟兄来帮助我开始用 YouTube 直播，但如此做法仍会造成有几个人固定碰面接触，这仍不理想，最好还是一个人单独做直播。就在这时候，刚才提到我们家的儿子告诉我，他们想在这段时间一家人搬到我们这里住，直到疫情过去。我们儿子的专业是电脑，他来了就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我进行主日崇拜的直播，我的困难就解决了。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只能为神丰富的恩典感谢他。其他上帝在这段时间赐给我的恩典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也在你个人困难情况中学习继续亲近神，由此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也鼓励大家尽量找机会参加各团契在网上的聚会，不能上网的人就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和地下和其他弟兄姐妹联络，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彼此分享个人的困难，也彼此分享在基督里的恩典。回到圣经，上个主日马可福音的经文是叙述耶稣及三位门徒登上高山，耶稣在那里变相的事件。那时先有旧约两位重要人物摩西及以利亚出现为耶稣做见证，后来上帝亲自在云彩里来到他们那里为耶稣做见证。上帝向门徒说话，要他们听从他的爱子耶稣。门徒们见到这么神奇荣耀的事件，就感到十分兴奋，心想这下他们跟耶稣这位老师可是跟对了，今后飞黄腾达一定没有问题了。想不到在他们下山时，耶稣居然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不要门徒为着看见他登山变相的情景就热过了头，忘掉了那只是耶稣将来得荣耀的预表，而耶稣要先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再进入这永远的荣耀。 其实在耶稣还没有登山变相之前，他就曾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不但自己舍己，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要他当时的门徒以及后世后代所有信他的人都效法他的舍己，为了耶稣他的缘故牺牲自己，帮助其他的人。这主耶稣对信徒的要求，老实说是蛮高的要求。我想绝大多数信徒，包括在我内，包括我当初信主时，我们都会想到舍己。但当我们信主一段时日子后，我们会从圣经中认识到基督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不是只求个人生活的平安，而是如何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舍己牺牲，让其他人同样得到信主的好处。我以前讲过，对今日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基信徒而言，舍己牺牲不是真的把生命舍去，而是愿意为了主放下自己的一些名誉、地位、金钱、时间等原来我们想保留的东西。最近一个礼拜，在我们弟兄姐妹中，我就听到很多舍己的例子。譬如说，最近的疫情使得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或是比较惧怕的朋友不方便出门购物，这时就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主动愿意帮助他们购物。此外，有一位开餐馆的姐妹也注意到，过去她的顾客中有一位独居的老人，她就主动联络这位老人，告诉他在有需要时这位姐妹可以帮忙。此外，还有人上网查询并购买口罩或其他防护衣物来支援本地的医院，这也是个关心别人的例子。我想以上仅是少数我知道的例子，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也在这困难的时候想到周边的人，尽量设法为其他人做点什么。若你这样做，你就达到了做门徒舍己的要求。今天经文中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又一次行了赶鬼的神迹，但若我们仔细的读，我们会发现今天经文的中心主题是信心。在这事件中，耶稣当然是主角，其次提到比较多的是那位被鬼附的孩子，但这孩子从头到尾没有发言，倒是他的父亲及耶稣的门徒在今天经文中有多次与耶稣的对话。从对话当中，我们也看出他们都信心不足，那位父亲的信心或说他缺乏信心，以及门徒的信心或是他们错误的信心对象，是今天经文的主题。他们信心的问题也让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心，特别目前我们周围的局势正在剧烈的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帮助我们增添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使我们能通过目前环境的考验。那时耶稣同他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与其他门徒会合，这是从山上到山下的过程中，他不但是身体从高山落到低谷，他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马上就从那在山上见到上帝那种心情上无比的兴奋，落到必须面对现实的光景。这样的变化就跟我们最近的经历相似。讲到两个月之前，我们教会还在欢欢喜喜的庆祝中国新年，弟兄姐妹各团契准备各种精彩的节目， 那时我们心情是多么兴奋，现在我们却必须全力面对病毒蔓延所造成的各样困难。那时耶稣与三位门徒看到那些没有跟他们上山的门徒正在与犹太文士辩论，旁边还有一群人围观。显然当耶稣及三位门徒不在时，他其他的门徒仍继续要做他的侍奉，继续与世人交往。可是当耶稣不在时，他们就缺乏能力处理他们所遇到的情况，他们就陷入危机。而这些文士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公会派来调查耶稣事工的，他们就看到门徒们所遇到的危机，就趁机向他们提出质疑。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他们辩论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试着做一些推测。现在先看第15节记载，那些在看辩论的人没有想到耶稣会在那时出现，他们就为耶稣的及时出现感到惊喜，他们就都跑到耶稣面前向他问安。他们一定在心里想，哎呀，这下好极了，这下耶稣回来了，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耶稣也就马上控制局面，他就问文士及门徒他们到底在辩论什么事。但在文士跟门徒都还来不及回答之前，旁观的群众中有一个人先说话了。原来文士及门徒之间的辩论是这人所引起的。这人是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因被鬼附而有许多不寻常的举动，包括不能说话、站立不稳、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抽搐等等举动。这些对于他儿子的形容与今天我们称为癫痫病的症状类似。那儿子与一般癫痫病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因巫鬼附身才有那些类似癫痫的症状。这位父亲看到儿子这样的情景当然着急，那时他听到耶稣的名声，就抱着很大的希望带着儿子来见耶稣，希望得到医治。但刚好耶稣上山不在那里，这位父亲就请门徒医治。之前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门徒曾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但那时耶稣也赐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因此门徒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于自己蛮有信心的，就试着要赶出附在那人儿子身上的鬼。但他们试了几次以后，发现他们没有能力赶出这鬼。可能就在这时候，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正好到了那里，这些文士就与门徒就此事有了争执。耶稣听到这位父亲的叙述，就说，唉，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心中对于那不幸的时代颇有感叹，他就用唉这惊叹语来表达他的失望。但问题是，这里不幸的时代是指着谁呢？在场的人有门徒，有文士，有群众，有那位父亲，这些人都可能是耶稣所指不幸的世代。有些解经家认为，既然是说世代，应该是指一大群人，所以耶稣是指当时在场的群众。这些解经家认为，若群众不信耶稣的能力，他的门徒就没有能力医治。就像马可福音前面第六章讲到，当耶稣回到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时耶稣在那里被乡亲轻视，结果就连他也无法行太多的神迹。那么现在若是群众不相信门徒，当然他的门徒就更无法 行医治的神迹了。以上的解释也讲得通，但也有其他解经家认为比较合乎上下文的解释是耶稣在这里感叹门徒的不幸。马可福音到目前为止门徒信心的表现乏善可陈，他们是有一些优点，像是他们一直跟随耶稣没有间断，但他们跟随的动机可能有问题，他们对于耶稣有基本认识上的错误，他们乃将耶稣当作一位要在世上复兴以色列国的基督，不是一位要救赎世人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因此当耶稣第一次向他门徒说道他将来要受很多的苦，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所拒绝，并且要被杀，而且要过三天要复活，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彼得及其他门徒觉得耶稣讲错了话，他们相信的耶稣是一位在世上成功的耶稣，而不是一位舍己而死的耶稣，这是门徒在那时候对耶稣信心最大的错误。而在这次赶鬼事件上他们失败也是因着他们的不幸，等一下耶稣会解释是因为他们信心的对象错误，所以他们没有能力赶鬼。虽然先前他们被耶稣差遣出去时他们有医病赶人赶鬼的能力，但现在他们想继续使用这能力却因他们的不幸而失败。等一下耶稣会告诉他们他们失败乃因他们以为从前具有赶鬼的能力就能永远具有，于是他们就将信心放在自己身上而没有继续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这是他们信心对象的错误，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当他们的信心的动机跟信心的对象错误时，他们就几乎与那个世代一般根本不信耶稣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因此耶稣会指着他们感叹不幸的世代。同样的下面耶稣所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话也是对着门徒说的。耶稣长久带领门徒教导他们，但他们还是无能心硬误解耶稣，这让耶稣心急及焦虑，他就会因门徒发出感叹。但耶稣是一位有耐心的好牧者，虽然他的羊群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他还是耐心的继续教导门徒，预备他们将来接替自己在世的事工。看到那时门徒不幸，我们难免也会反思我们自己，想到我们对于耶稣的信心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信耶稣的动机也可能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而不重视他牺牲自己为我们赎罪的恩典，我们信的对象也可能有错误，我们还是常常相信自己不相信神，就在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才讲到耶稣，我们过去或是现在对于耶稣的信心仍有错误，然而即使如此他对于我们仍有恩慈及怜悯，就像当年他对着他的门徒一样，他在今天仍然耐心地等待我们转回，等待我们能不再将信心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经常地想到他，依靠他，这位我们生命的主。在耶稣发出对于门徒的感叹之后，他就叫那位父亲把他儿子带来，儿子来了之后他的症状果然如同他父亲所叙述的一样，身体抽搐，口中流沫，先前耶稣也碰过几次污鬼，他们都会跟耶稣说话设法说服耶稣不将他们从所附的人身上赶出去，可是这次的污鬼没办法说话，因为他是个哑巴鬼，他不能说话就只能用行动来表示抗议。 恶姑巫鬼过去甚至想摧毁这儿子的生命，如同第22节所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如今即使在耶稣面前，巫鬼还要做最后的挣扎，表示对耶稣的反抗和敌意。而耶稣在这时的举动也不寻常，他没有立刻把鬼赶出去，他乃在第21节先问了门父亲一些问题，问他儿子像这样有多久了。由此可见，耶稣不仅仅要赶鬼，他很关心这孩子，愿意多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耶稣的如此多问一句，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关心别的时候，有时也要多问一句，我们才能让对方体会到我们的关心。我自己的经验是，若是我只问一个人你好吗，八九不离十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很好，然后两人之间的交通就此结束。所以你好吗这问题就变成只是客套，而没有真正表现我们的关心。我们要更好表现我们的关心，我们就要看情况，用不同的问题来让对方更有机会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心。在那时，对方就比较更愿意向我们打开他的心。那一天，在耶稣多问了那父亲一个问题之后，那父亲不但回答了耶稣的问题，他也把他心中的焦虑及急迫表达了出来。但那时他看到他的儿子在耶稣面前再次发癫，他就更加恐慌，急着想得到帮助。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里你若能做什么，这话表达出他心中的不肯定。先前这位父亲可能满怀希望带了儿子来，结果因着耶稣门徒的无能，他的儿子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这位父亲的信心降低。现在他甚至连耶稣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但他心中又急迫，他就仍求耶稣基于怜悯帮助他及他的孩子。对于父亲的请求，耶稣的回答在第23节。这里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按照这样的翻译，耶稣的意思是，若那父亲有信心，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但根据最可靠的原文手抄本，这里你若能信的信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圣经中没有，所以大多数的英文圣经版本都将耶稣的话翻译为你若能，后面有一个问号或惊叹号，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两种翻译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二种翻译中，耶稣抓住了父亲所说你若能这话，耶稣指出这话显示那父亲对于耶稣的能力有怀疑，对于耶稣的信心不够。耶稣的意思是，你对于我能力有怀疑吗？我告诉你，医治你儿子的关键不在于我的能力，我是绝对有能力可以医治，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信心。你若有信心，则神凡事都能，你的孩子一定能够痊愈。我们知道耶稣可以轻易赶鬼，但要使人真正的信神，确实比赶鬼还难。耶稣告诉父亲，不是他不能医治那孩子，但问题在于父亲不信，若他信，这神凡事都能。信是我们微小的人与那全能的上帝之间的桥梁，信是一个桥梁，有信心的人就可以上帝的能力通畅无阻，他就可以经历上帝的能力及恩典。 第24节叙述那父亲的回答，他听懂了耶稣的意思，也同意耶稣所指出的问题，他就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增加信心。在这回答中，那父亲一方面说他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承认他没有信心，这样的回答似乎自我矛盾，但又不然，乃是他心中一种真情的流露。那父亲 有些信心，但不完全，他也愿意在耶稣面前诚实地承认自己信心的不足。其实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像这位父亲一样，意识到自己信心的微小及不足，但只要我们信，我们的不足耶稣可以补足。今天在我们面对病毒疫情带来的种种生活改变时，我们也会像那位父亲一样的焦虑，我们也会对目前的困境感到急，产生急迫感，甚至会感到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这时我们可能会向耶稣求助，但我们的信心也可能会像那位父亲一样的不足。我们会怀疑耶稣是否真的能带领我们走出这困境呢？因此我们也需要耶稣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我们怎么要求信心增加呢？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这里那位父亲诚实地向耶稣喊着说出他心中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借着祷告诚实地向耶稣说出我们心中的意念，说出我们心中的苦情。相信我们如此诚心的祷告，耶稣基督一定会听，他必会在我们遇到困境时赐我们心中有平安，也为我们开路。在那天耶稣就为那位父亲开路，他就命令那乌鬼出来，那乌鬼起先还想挣扎，但他的力量胜不过耶稣，就不得不从那孩子身上出来了。但他最后的挣扎让那孩子身体再次大大的抽搐，等到乌鬼离开后，这孩子就像死人一般的不能动弹。这时有更多的人跑过来看耶稣行神迹，他们看到孩子动都不动，就以为耶稣越弄越糟，把孩子搞死了。但之后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救恩的过程有时是要先变坏然后再变好，上帝要救世人的过程也是如此，要先经过耶稣的受难这件不好的事，才能达到耶稣死而复活是好的结果，然后耶稣的死而复活就为所有世人带来永生的盼望。其实我们想想，这孩子从似乎死的状况中站起来，似乎就在预表将来耶稣也要从死里复活。下面28到29节是这个事件的结语，解释为什么门徒在这次赶鬼事件中没有能力。在耶稣赶出那鬼之后，他及门徒就离开人群，进到一间 房屋里。马可福音中常有耶稣在屋里私下的教授门徒的例子，这次也是如此。在这次对话中，门徒问耶稣为何他们不能赶出那鬼，耶稣回答要祷告。刚才说过，那父亲刚开始向门徒求救时，门徒信心的对象是他们自己，他们以为自己从前赶过鬼，这次他们一定也能同样的做，因此他们没有将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没有向上帝祷告求他赐下赶鬼的能力，结果他们就赶不出那鬼。先前他们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以门徒那时的属灵程度，他们出去传道是超乎他们能力的事。 但在那时传道旅行中，他们能够有成果，那乃是因为他们那时有耶稣赐给他们属灵的能力。耶稣在那个时候，在门徒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常常要求门徒做一些他们能力不及的事。耶稣这样做乃是为要他们知道，他们事工的成果是属于基督，而不是属于他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我们的能力同样的不足，但我们能力的不足不会使我们减少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或阻挡我们与他的交通。反之，我们可以靠着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向他祷告，求他的能力借着我们而彰显出来。今天经文的主题是信心。在耶稣这次赶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没有信心的人，这两种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一种没有信心的人是门徒，门徒之所以没有赶鬼的能力，那是因为他们把信心建立在自己身上，没有借着祷告将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第二种没有信心的人是那位父亲，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信心，只是他的信心不足。这两种人在信心上所具有的问题，都可以提醒我们在面临目前疫情时，我们也要检验我们自己的信心。若在这时我们因在家工作，同时要照顾儿女，使我们精疲力尽，我们就可以试着借着信心的祷告求神开路，让我们能得以同时顾到自己的工作，我们配偶的工作，又能顾到儿女的需要。当我们愿意如此借着信心的祷告亲近神时，相信他会出乎意外的让我们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们是失业在家，空闲的时间突然增加很多，我们又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心的祷告求神开路。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每个人的生活细节，所以我不知道神将如何的为你开路。可能神让你的金钱短缺，不至于成为你或你的家人马上生活不会导致你以及你们的家人马上生活不下去。或许神有别的更奇妙的方法，我虽然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帮助你们，但我确信若你能利用你这难得的空闲时间使你的灵命成长，你必定会经历从大而来丰丰富富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借着信心祷告与神亲近吗？我盼望如此。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时候就为你所赐下的话语献上感谢。你的话语是有多么大的能力，能够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在这个目前不寻常的时刻更有信心。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我们不同的挑战，我们在这时候就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错误，对你不认识，我们想靠自己，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就为这些我们过去犯的罪，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带领我们走未来的路。主啊，巴不得让我们能够正面的面对我们目前的困难，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多与主亲近，能在属灵生命上增长，我们也能想到别人的需要，因你爱我们，我们也能把你的爱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经过我们得到帮助。主啊，就求你在未来日子中继续的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我们将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